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西方为中国经济脆断部署风险应对；第二个是禁日令冲击中国旅游业；第三个是美军查获中国输出伊朗武器。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12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本财经新闻报道，中国政府11月14号呼吁本国公民避免赴日旅游，那么到现在已经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那么随着禁日令的持续，日本接待外国旅客的饭店和旅馆陆续出现了中国游客订房取消的情况。不过日本近年来都改用了预付款制度，所以拖欠费用的风险并不大。那么在东京、大阪等国际旅客集中的城市，即便出现中国旅客临时取消预约的情况，空出来的房间往往很快会被欧美或者东南亚的旅客填补，所以整体冲击不大。那么日本连锁饭店的负责人说，即便没有中国客人的订房，经营上也没有问题。在京都岚山一带经营旅馆的业者也说，即便住宿前一天取消预约，就很快会有新的客源补上。报道指出，近畿地区的业者分析说，在这一波禁日令受影响最明显的，其实是由中国人经营的民宿，因为这类业者的住宿费用大部分是通过中国的电子支付方式结算，对日本本土的经济带动效果有限。而且中国团客大部分是通过中国国内旅行社安排行程，所以禁日令实施之后，最先蒙受损失的正是中方的旅行社。不过呢，在地方和乡村地区，禁日令影响更为明显，由于取消预约的空房难以迅速填补，不少业者经营压力加大。爱知县浦郡市有一家旅馆的负责人说，最近几乎没有新的订房。那么这家饭店过去7到8成的客源来自中国团客，就是团体客、团体游客，所以在禁日令的影响下，原本预计接待大概2000人的团体客人全部取消，连带取消费用都追讨也面临困难。这是第一。第二，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军11月在印度洋突击检查了一艘货船，查获了从中国运往伊朗的武器零部件。那么这些武器零部件已经销毁，这是近年来美军第一次拦截从中国运往伊朗的货船。美军登船时，这艘船位于斯里兰卡海岸外几百英里处，那么之后呢，这艘船能够继续航行，继续允许它航行。美国官员说，这次海上拦截行动的目的是阻止德黑兰重建它的军事武库。那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伊朗的外交和经济的盟友，伊朗向中国出口廉价的石油，中国向伊朗提供军民两用产品，比如这次的武器零部件。那么今年的1月和2月两艘伊朗船只从中国运载了几吨高氯酸钠到伊朗。高氯酸钠就是生产弹道导弹的固体推进剂的主要成分。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欧盟成员国12月12号达成一致，从明年7月1号开始，对进口的小额包裹征收3欧元的税款，主要是应对中国电商平台的廉价商品涌入欧洲市场。那么过去欧盟对150欧元以下的包裹实行免税政策，那么今年11月欧盟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关税政策、免税政策，但是对小额包裹的征税具体方法有新的安排，那么所有的包裹最低征收3欧元的税款，那么如果包裹里有多件相同的商品，也只征收3欧元。如果包裹里有多种不同的商品，比如一条牛仔裤、一条 T 恤，那就每件商品3欧元。另外，从明年11月开始，欧盟还会对对小额包裹征收处理费， 每个包裹2欧元。那么欧盟元计划是2028年对小额包裹征税，那么现在提前到了明年的7月1号，理由是这两年小额包裹暴增，去年有46亿件小额包裹进入欧洲，90%来自中国。欧盟理事会表示，大量廉价的商品涌入欧洲，对欧洲卖家造成不公平竞争，给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带来风险，导致欺诈行为猖獗，并引发了对环境的担忧。8月29号，美国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英国、日本、巴西等国也在检讨这取消这个小额包裹的政策，这将会对中国的跨境电商造成沉重打击。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12月11号达成临时协议，协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审查在敏感领域的外国投资，敏感领域包括国防、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临时协议强调去风险，去风险就是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包括中国对稀土和芯片的出口限制。目前欧盟成员国对审查外国投资者没有统一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在欧盟投资的时候会挑国家，选择那些制度宽松、政治阻力小的成员国，比如中国电动车和中国的电池企业、锂电池企业在欧洲投资主要集中在匈牙利、塞尔维亚。那么现在推出的临时协议要求每个成员国都要审查敏感领域的外国投资，如果项目构成安全威胁就要阻止投资。不过临时协议还需要得到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批准。第五，日本防卫省12月12号通报，中国辽宁号航母等5艘解放军军舰今天穿过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海域，那么向北航行返回了东海。日本防卫省判断，辽宁号航母编队结束了在太平洋的训练，正在返航。辽宁号这个出去训练再回来前后七天。为什么？他跟着的那艘供给油用完了，他就要回去。12月6号辽宁号航母编队从东海南下进入太平洋海域。那就在同一天12月6号辽宁号上的歼15战机在冲绳岛附近空域对日本的 F-15 战机实施了火控雷达锁定。那么另外12月6号到12号辽宁号总共执行了260次舰载机的起降任务。那么从6号今天是12号就一星期一天返航。第六，台湾世界新闻网报道，台湾内政部计划修订法案，缩小台湾公务员去中国大陆探亲的范围，从4等亲缩小到3等亲。什么叫4等亲啊？1等亲父母子女，2等亲兄弟姐妹、祖父母、孙辈，3等亲叔伯姑姨、侄子外甥，那么4等亲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那么内政部说这次修法是为了适应这个应对中国吸收招揽台湾公务员的风险。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2月1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公务员以探望堂表亲的名义去大陆，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来看不大能接受，是滥用规则，所以计划缩小这个大陆探亲的范围。这是第六、第七。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12月12号发布消息，冒死拍摄新疆集中营的中国人叫关恒，他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抓捕，面临遣返风险，将会在12月15号出庭。那么关恒是2020年独自驾车深入新疆，记录了那些隐藏在荒野、城镇、军营背后的集中营设施。那么这些素材成为国际社会证实中国在新疆 实施种族灭绝行径的关键证据。那么为了让这些影像公之于众，关恒开始了惊心动魄的逃亡。2021年7月，关恒从蛇口离境，辗转南美，最终独自驾驶一艘小船，在海上漂泊了23个小时，从巴哈马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2021年10月，关恒在纽约递交庇护申请，随即拿到了公卡。8月份，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突击搜查关恒的合租室友，关恒被连带拘捕。那么如今关恒被关在纽约市布鲁姆县的监狱，面临着被遣返的风险。美国记者维吾尔族的领袖和人权活动家正在努力让关恒重获自由。我们也希望关恒能够留下来，因为他回去真的很危险。第八，美联社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12月12号公布了爱泼斯坦遗产中第二批照片。那么第二批照片出现了很多名人，包括这个总统川普的前顾问班农，律师德肖维茨，前总统克林顿，那么比尔盖茨，萨默斯，这个布兰森，导演伍德艾伦等等。那么这批照片有19张，川普出现在其中的3张照片，另外还有一张照片是川普的卡通形象，写着川普避孕套。那么这些照片都不是爱泼斯坦档案，结果大家都还在等司法部12月19号之前公开所有的爱泼斯坦档案。这是第八、第九 ABC 报道，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12月11号裁定，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芝加哥地区逮捕无证移民的时候必须出示证明文件。那么9月份川普政府在芝加哥展开了大规模的移民执法行动，到目前为止已经逮捕了4000多人。那移民以集体诉讼的方式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指控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只凭怀疑就把人带走。第七巡回法庭表示，联邦法律允许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抓人，但前提是执法人员必须有理由相信对方违反了移民法，而且很可能在拿到逮捕令之前就逃走。这是第九、第十 CBS 报道，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研究显示，如果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4月份的对等关税不合法，川普政府可能要向企业退还168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截止12月5号，美国政府已经这个财政年度已经征收了2590亿美元的关税。那么这里面并不全部都是对等关税产生的税金啊，是所有的关税啊。在11月份的听证会上，最高法院的好几名大法官对美国总统是否有权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表示怀疑。大法官指出，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提到关税，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总统以这个法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17号，美国整体有效关税税率已经上升到了 16.8%，是193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川普重返白宫前的1月，美国的关税只有 2.4%。 研究还显示，今年2月到11月，美国家庭因为关税平均多支付了 1197.5 美元是家庭开支啊，总额接近1600亿啊。什么意思？就是美国所有的家庭因为关税多支付的总的金额接近了1600亿美元啊。所以美国政府收的这些钱有什么用？美国人付出的更多，都是美国人付的啊。其实啊，十一，台北时报报道，台湾内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底，台湾的总人口2355万， 6085人，同比减少了96710人，平均每天会减少265人。台湾的人口在2019年达到2360万的高点之后就进入了下行通道。今年11月台湾出生了，截止今年11月台湾出生了7946人，死亡了14771人，连续59个月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那么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有465万，占总人口的 20%， 也就意味着台湾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而且非常接近超高龄社会 20%， 19.99%， 20% 是超高龄社会，是 20%， 差 0.01%。 那么人口数据平台指出，去年台湾总和生育率 1.1%， 全球倒数第一，所以台湾也面临着老龄化人口下降的问题啊。12，全球流感疫情正在扩散，好几个国家进入了流感高峰期。美国疾控中心12月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感恩节假期后流感激增，12月6号这个星期流感检测阳性率为 8%， 环比上升1个点。美国疾控中心估计，10月份以来美国已经有290万人感染了流感，有3万人住院，1200人死亡。美国的流感高发期将出现在明年1月到3月。中国已经进入了流感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下旬到12月初流感检测阳性率是 51%， 也就是说每两个人有一个人是流感，就是说每两个就诊的病人当中有一个是流感。韩国、日本的流感就诊率也在加速上升，有学校已经报告了聚集性的传播。加拿大的流感活动也达到了中等水平，有些地方达到了高水平。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明显上升，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民众尽快的接种疫苗，应对即将到来的高峰。如果出现流感症状，尤其是老人、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尽早服用处方抗病毒药。这是第12、13。《纽约时报》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12月12号表示，医生计划从明年开始逐步减少他的癌症治疗。这是他在去年公开确诊癌症以来健康状况明显取得了进展。查尔斯在一段事先录制的视频中说，他的癌症及早发现并采取了有效的治疗措施，他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缩短治疗安排。查尔斯说，这一阶段的进展对他而言是一种幸运，也体现了近年来癌症治疗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查尔斯三世已现年77岁，他的表态显示医疗团队对病情的控制非常有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西方在为中国经济脆断部署风险应对。我们最近发现了一份美国智库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份报告讲，七国集团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正在加速把中国排除在关键供应链之外，这个举动表面上是出于经济安全，这个官方表述并不反映这件事情背后真正的动机。报告指出，西方国家给出的理由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关键矿物供应中断风险，尤其是关键物资的中断风险、技术泄露、规避制裁的可能性，这些统称为经济安全。不过从实际操作来看，这些举措并不是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而是一种在和平时期就开始推进的系统性分离。无论是稀土元素，还是半导体制造设备，还是医药原料、锂电池的关键矿物，这种布局更像是在为中国可能出现自我毁灭性的功能性失调做准备， 这个描述很奇怪，它就其实就是突然系统性崩溃啊，而不是应对某种突发事件。报告指出，在西方的决策层眼中，中国的风险并不是经济长期低迷带来的，中国最大的风险是经济突然发生失控式的崩溃。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基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所处的垄断地位，如果中国经济断然崩溃，对全球经济将会产生难以挽回的冲击。那些和中国经济联系越紧密，受到冲击越大。所以现在为中国经济崩溃做准备，主要是加速脱离和中国的供应链关系，与此同时切断资金链也是非常关键的应对措施。中国经济在房地产和地方债两个领域累积的风险已经超出了正常国家能够承受的水平。报告指出，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通缩长期化、失业率上升、外资撤离和民营企业信心流失，中国经济的各个层面开始承受经济持续下跌带来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的风险被视为超出正常经济周期的结构性问题啊，很长啊。与此同时，中国缺乏透明度的破产处理机制，市场无法通过价格和出清完全自我调节，他没办法自我调节，因为他没有破产处理机制，而政府合法性又高度依赖经济增长，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问题就不是是否破产的问题，而是无法承认破产的问题。所以从外部的视角来看，这就是最危险的经济状况，就是无法承认破产。举个例子，中国银行其实比如说恒大破产，其实会带动很多企业破，很多银行破产，因为他借了很多银行的钱。有银行因此破产没有？为什么？无法承认破产，讲的就是这个。因为中国如果有银行破产，它就有可能产生连锁效应，那怎么办？不让它破产。所以中国没有银行破产。他说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场源自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导致的连锁反应。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中国金融体系的动荡，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并伴随着资本管制强化。资本管制强化就是你的银行账户不能动啊，还有一系列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违约或者破产啊，物流体系受到阻碍，还有就是出口违约啊，而且中国的政治形势就会因为经济出现这种状况开始趋紧，它政治局势趋紧，就会对外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还是依赖中国市场的国家，或者是跨国企业，都可能立刻成为附带损害的牺牲品。所以，当前准备的就是为了建立抵御中国经济崩溃带来冲击的能力。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西方盟友不公开表示正在为中国经济崩溃做准备呢？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基于外交和政治上的需要，另外一个理由是防止出现社会公众恐慌。所以报告指出，当前的局面就是一种无声的脱钩啊，它不是通过制裁或者全面冲突把中国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而是建立一种机制，确保这个就算中国发生重大的经济动荡，西方的这些国家和跨国公司也能够生存。所以他描述他这个报告说这是一种冷静去情绪化的长期策略。报告指出，对中国而言，应对这种策略的困难不在于敌意，而在于漠视 他根本不把你当回事，就对你的说法根本不反应。这些国家并没有把中国直接定义为敌人，也不实施全面的制裁，同时还维持沟通渠道，但是就不断的降低供应链的依赖，就不断的不买中国的东西，一这个不买，这里找到供应就不要它了，这个找到供应就不要它了，就这样啊，就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所以从结果上看，这种方式更具有消耗性。所以呢，这个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呢？中国获取外汇的能力会逐渐的削弱，而且技术转移会趋于停滞。技术转移讲的是什么？西方的技术向中国转移，为什么？因为西方的技术先进，中国要产业升级，它只能依赖西方的技术转移给它。那你现在如果是大家在脱钩，这种技术转移就会趋于停滞，结果就是中国经济恢复增长越来越困难。所以总体而言，西方国家对供应链的重组并不是基于惩罚做出的调整，而是为了在中国出现系统性崩溃的时候不被卷入其中。这份报告差不多就讲这些。报告其实很短，讲的也很简单。那这份报告的基本前提是可靠的，你比如说美国、欧盟正在系统性的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这一点有大量公开的政策作为支撑。因为无论是美国的这个美国推动友岸外包，欧盟强调区域风险化，我们刚刚这个今天的那个政策就讲再讲这个啊，并配套什么贸易和监管工具，还是日本在关键材料、半导体和医药行领域的多元化布局，这些举措都不是短期应急反应，而是跨年度、跨政府，就它不仅仅跨年度，还跨政府推进的长期战略调整。所以呢，把它描绘为和平时期的结构性分离是符合现实的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中国经济的风险判断啊，这份报告列举了房地产、地方债、银行体系、通缩啊，这些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个判断和国际金融机构、评级机构、投行主流研究的评估高度一致啊，而且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和制度相关的结构性问题啊，这个也没问题，这个判断也是对的。核心的争议在哪里？在动机层面。那这份报告呢，把美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它的政策解读为为中国经济失控性崩溃做准备，这个判断在逻辑上自洽，但是并没有办法直接证实啊，因为目前也不存在公开的文件或是官方的表述明确中国经济崩溃作为政策的前提，所以这个结论可能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对政策的推断，而不是一个可核实的事实。这是一个分析这份报告有多大的可信性，前提都认可，但是结论有可能是推测啊，这是一个。那么我讲讲我的评价。我在当记者的时候，西方国家都会有一个备案或者有个预案，什么预案？就是苏联也好，中国也好，特别是中国突然出现崩溃，就国家崩溃要有个应对方案，西方国家就有一套这样的应对方案，怎么该怎么办啊？因为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中国还是个有核国家，中国还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专制政权啊，所以呢中国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其实是有一套这些应对方案，但是我是第一次看到把经济崩溃作为防范中国风险的目标，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啊！ 以往都是政治层面，第一次看到把经济层面作为中国风险的这个标的来分析啊，是第一次，这第一点。第二，那中国经济发生这个瞬间崩溃的风险有多大，或者叫脆断的风险有多大？我认为并不大啊，我认为并不大。为什么？大概是从2015年到2016年开始，过去十年中国就在做什么？做一个动作，降低风险啊，降低风险。从2015年16年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经济危机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准备啊，而且还是吸收了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所以中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研究怎么样降低风险啊，降低风险，做了十年的风险。所以呢，中共建立了很多有针对性的冲击护垫啊，我们叫冲击护垫。举个例子，比如说银行倒闭啊，他不让银行倒闭，不让银行倒闭那怎么办？他就用合并。你看现在银行消失，不是让他倒闭，是把若干个银行合并起来，或者用兼并的方式，把这个银行，这个小银行出不行了，这要倒闭了怎么办，把它直接并到另外一个大银行里面去，用这种方式，那你就没有银行倒闭啊。你比如说不让房地产冲击金融机构啊，那不让房地产冲击金融机构的方式是什么？不让追债啊，而且这个银行可以根据政策，不标识贷款的属性。你比如说我这笔钱是恒大借的钱，这笔钱2亿，恒大倒闭了，我这2亿拿不回来了，理论上应该是坏账。哎，不，你可以延迟这个标注它，那还是正常，这两个亿还是正常。大量的中国的银行业大量是存在这种情况，不让它倒闭，那不让它标注，那它的自然就不会倒闭，自然房地产的冲击就不会蔓延到银行等等。很多，比如说股市现在基本上是国家队占据股市的制高点，他就在股市里面拿了很多股份在手里。那国家队拿那么多股份在手里，你股市能跌哪去？跌不到哪去的啊，因为流动性，你在外面流动的股份就不多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所以他研究了十年，就做大量的这种研究，所以中共在技术层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有很多相应的政策准备，所以这些冲击护垫可以避免这个中国经济因为某种危机出现脆断，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中共并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啊，虽然他做了很多预案啊，虽然脆断可能未必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用付出代价啊。比如说他为了解决银行的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这个阻止储户取现啊，阻止储户交易啊，那当然这样的话呢，银行流动性就没有问题。本来银行需要，比如说每个网点需要5000万的现金，你才能应付客户的这个取现需求。结果你没有5000万，你只有1000万，你就只有1000万，那你就想办法拖延，不让储户取到钱。那这件事情最后它发生了，就应付过去了啊。就是虽然它流动性不够，但是它还能够正常经营。为啥？因为它不给储户取现。那这件事情似乎它没有倒闭，但是它会打击经济运行啊。就你，因为你比如说我原来买个东西， 我一秒钟我决定买，我下一秒钟我就会完成这个交易，我就拿东西就走，我完成交易了。但现在不行，现在你要跑到银行去要跟他解释啊，我这笔钱干哪干什么啊，讲一大堆。那本来一分钟完成的交易，你现在可能两天完成这个交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经济运行速度放慢。整个经济运行速度放慢，那经济增长不就低了吗？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个点的影响。这有些人经常讲有什么关系啊，别以为跟你没关系。中国经济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500万的就业岗位。啊，就是500万的就业岗位。为什么大家现在找不着工作？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增长，就没有新的岗位。没有新的岗位，你就找不着工作。简单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每件事情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所以我认为呢，中国未来的走向未必是脆断，但它会付出代价。这些代价比脆断带来的代价要大，就比银行，比如说比银行倒闭会有冲击，震荡金融动荡比金融动荡的影响还要大，就是你还是要付出代价。那代价不是脆断，但是什么？是萎缩。与此同时呢，中国老龄化社会加剧，人口开始减少。所以中国经济就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人口不断的离开，人口不断的离开，那有大量的村庄被放弃。那你这个村庄放弃，那个村庄放弃，那一片片的区域又被放弃，那人口就越来越少。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农村实际在慢慢在萎缩，慢慢在枯萎。这件事情在东北也在发生。东北发生的是东北的人口在减少。也说明东北的人跟自然出生率有关，跟迁徙有关。那东北的人口在减少，西北的人口也在减少。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慢慢在退守什么？退守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又慢慢的退守沿海城市等等，这个趋势就在发生。这个趋势发生的过程当中意味着啥？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不重要的国家。好了，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昨天有个网友，以前也听看过有网友说我稿子念得磕磕巴巴磕磕巴巴。我解释一下啊，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是磕磕巴巴。什么时候会磕磕巴巴？就是我累了困了啊。通常在直播二。为什么呢？因为直播二是晚上，我有的时候我们到了12点半我们还没开播，时间就太久了。因为我6点半开始编前会，到12点半已经六个小时。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做专题，有的时候要看很多的资料。就是我们做专题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资料的完整性很重要，一个是逻辑的完整性很重要。那比如说我资料的完整性我可以忽略一点，但是逻辑的完整性不行。你比如说我中间缺了一块，我一定要把那些资料找出来，把这块填满，我这个故事才能讲，我的逻辑才是完整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拖到很晚，就是我们准备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专业上的要求。这些专业上的要求没有办法，这我们是专业的，没有办法，那我们不能够逃避这种要求，所以有的时候就拖得很晚，人就很疲倦，人一疲倦反应就会慢，就磕磕巴巴，磕磕巴巴讲的是这个，人也累了。 其实六个小时下来，人也累了，因为六个小时我们是没有休息的，这跟我们一天工作八个小时不一样，这是一气儿到这个点儿，从6点到12点，你说这个中间六个小时是持续的过程，劳动的强度还是蛮大的，所以会有这种现象。我精神状态好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精神状态还可以的时候，我是不会磕巴的，是不会的啊，好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观点昨天在 B 站上看的一条逆天的评论，不反日，那么老百姓就会意识到谁是真正的敌人。观点我精算过，就算完全没有中国游客，再加上没有中国游客后回补的其他外国游客，估算明年就是2026年日本的观光收入依然比2023年高出 40% 左右，比去年2029年低 9%， 比今年低 20%， 所以日本的观光收入顶多是小伤，但是日本观光品质会大幅上升，对日本而言没有中国观光客的代价真的很划算。现在的情况是大家在奔走相告，说中国游客不来了，我们去日本吧，都在这样，理解吗？现在的情况是这个情况，韩国也好，台湾也好，就大家奔走相告，中国游客不去了，我们要去赶紧去，是这种情况。所以理论上来说会有一些损失，但是损失好像不太大，特别是像东京、京都这些、大阪这些国际游客比较多的城市啊。观点：中共连自己的人民都照顾不好，还整天在国际上喊打喊杀，真的是很悲哀，真的很悲愤啊！很好奇西方世界对中国国家崩溃的预案，希望王先生展开的说说，我展开不了，我就拿到我看到的就这些。我跟你讲的是我看到的全部，我没有保留啊。都会有，之前也会有，之前主要是政治层面，我第一次看到经济层面有做这样的预案啊。情况：上海本地人入过失业3个月，从机器人调试工程师到无所事事，家里还好，有老底。老婆是教师，父母退休金和储蓄够，本地人有底子可以躺得起，外来人口就不行。2022年疫情封控期间，手停口停，小区开团团物资，我们能团，他们就接不起这个笼啊。情况：我的好闺蜜太穷，没办法润，她在重庆买了长江银行的理财产品，无法兑付。买的房子烂尾，逾期交房，买的保险被保险公司告知之前签的合同不作数，重新签约，我炸了。我闺蜜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太焦虑，共产党的洗脑工作我真的无语。你焦虑啥？他都不焦虑，你焦虑啥？所以中国人的苦难是建立在两样东西的基础上。第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社会真的很烂啊，没有底线的烂，这第一个。中共治国无方，一塌糊涂，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中国人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你看每一个雷他都踩到了，一个都不缺啊。你说这么高度精准。观点：经济民生开支缩减必然导致社会进一步的动乱，维稳成本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幅增加，而如今大部分体制内除了公安和军队的看家本领是躺平、糊弄、踢皮球，体制非常僵化低效，无法处理将来暴增的社会事件。维稳经费从 9.8 万亿仅增加到12万亿是远远不够的。你哪来的数据啊？疫情封控3年就因为民怨和经济问题失败了，中共大逆制模式顶多坚持3年，12万亿 但你知道十二万亿是什么概念吗？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多少？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24万亿，十二万亿为本经费相当于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的一半，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有常识啊。情况从11月28号以来，浙江嘉善出现收不到快递的现象。观点仔细一想，中国一直没有内循环，中共在经济向上的时候，却在过度的压榨，导致老百姓没钱。现在还要打着爱国口号，让韭菜去救，韭菜跟在经济好的时候被刨干净了，何况现在。我还是那句话，老百姓为什么会穷？老百姓穷的原因很简单，老百姓没有政治权利。当你没有政治权利的时候，你就在财富分配的时候排在最末尾，末地度啊，在末尾。末尾就是所有人把钱分完了，你剩下个零头，你就捡一个零头呗。所以大家为什么穷？就正因为这个穷。你见过像台湾那样，台湾的特点是啥？老百姓很有权利，很有权利啥意思？你表现不好，我就把你选下来，这就有权利呗。所以台湾的特点是啥？财政，我比如说我一年做了1000亿的预算，一支出预算，结果收到了1500亿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是1000亿，我有500亿的盈余怎么办？分给老百姓。哎，这就是民主国家发生的事情，就分给老百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你见过中共会花不完钱吗？不会，为啥？他永远不够花。我都说过，财政的那个账本上的每一分钱，后面都站着一个人，什么人？有政治权力的人。他要确保这个钱花到他的身上，为啥？因为他有政治权力，不会花在你身上。为啥？因为你没有政治权力，就这么简单。观点：应对经济危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半强制性的社会化抚养机制，谁意思？抬升工业文明的生育率，依靠新生的人口补充购买力。哇，这就是纳粹，看见没有？中国人都是半个纳粹，看来是啊，就干这种事情啊，我都不愿意念。观点：中共想的是永远牺牲一切非我，所谓依附捷足，而不是什么拿来忽悠人的所谓中华民族，去换取控制权、垄断权。一切非我都是工具，都是筹码而已，而其附属族类内部啥意思？必然借此自肥，以试图摆脱依附而自保，从而在表面上看才会有如此种种匪夷所思的扭曲和诡异。提问：关于刚才说不让银行倒闭的事，这也是我一直有所存有的疑虑。如果任由银行倒闭，不是储户也即普通人的损失吗？现在这样也许是饮鸩止渴，但是如果不这样，会直接渴死吗？请问王老师，为什么掩盖这个错误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要防范哪些风险？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啥。银行倒闭，储户当然有风险。那但是呢，风险可控，为啥？因为你去看一下银行存款保险金额是多少，他保30万，你就存30万，你就肯定就零风险了呗。你把另外其他钱存到其他银行就好了。每个银行你存的钱不超过这个存款保险的额度就可以了。那所以核心的问题不是你存款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存款应该有保障，就是你用这种方式是有保障的。你不能因为你，大家知道银行不让它倒闭， 你要付出的代价比让它倒闭要大得多，理解吗？啊，从宏观经济来说，我就经常讲，为什么美国经济碰到经济危机，碰到金融危机，它复苏的特别快？为什么？美国就是不救啊，啊，就让它倒闭，让它倒闭，让它让不好的资产坏掉、淘汰掉，那它腾出来的市场，那些健康的企业就会快速的扩展，它就会长得更大，就是它就会鼓励那些大的企业、健康的企业长得更大，因为它腾出市场份额，啊，就是这样。所以美国经济，它回应经济的，回应这个经济危机，回应经济金融危机，它回应的就特别快，它复苏的就特别快。最反面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不让它出清，为什么？出清痛啊，那我就慢慢痛呗，这一痛痛了20年，理解吗？就不让银行倒闭，那就不能出清呗，不能出清你就慢慢的慢慢就忍受呗啊。观点在任何时候，食物链顶端的影响会很小，只要有100万现金，只要你是处级以上的干部就没有问题。丛林社会低端承受冲击，肺炎封城就是这样，不用那么高级，科级干部就行，主任科员都可以，主任科员的冲击基本上就没有了。情况作为00后的文科生，身边不少考公考研的同学，从去年毕业到现在都在家里复习，这玩意儿能考上能变现当然好，但大多数人注定成为炮灰。比如常熟经开区发的招考公告里，有些岗位必须报名满3人才会开考，换句话说，报名那个岗位注定至少有2人是徒劳无功。我在发现被政府学校欺骗之后，决心学技术，自动化或者是电工什么的都行，就是不要去和红二代、富二代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们有更好的变现手段，也许不会和我抢技术这个饭碗。好吧，情况最近抖音冲塔的情况增多，原因是维稳经费拨付不及时，造成控评员不足，工作不积极，消极怠工，所以只要经费不足，控制力就会不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很快就完蛋。情况我1月份也会去日本，日本旅游很舒服，广州到大阪机票没有降价，我觉得如果降价了，人更多的去的人更多。情况内蒙很多地区，内蒙地区很多机构上缴护照，那不是内蒙，全国都是这样，范围扩大到普通国企，早就是这样了，国企的那些有级别的干部都是要交的，国企那些有级别的干部都是要交的啊，就是你带着级别的干部都是要交的。情况我的父亲是一位做建筑的商人，他在我小时候就灌输一定要当官的观念或者去当兵，我当时看不起，有权能有什么用，如今回头看，权远比钱更管用，以前我对公务员不屑一顾，如今挤破脑袋也进不去啊。以前有以前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啊。当官呢，当官也行，但是当官你要想一下，我们以前做过一个题目，就是你进入体制意味着啥，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讲过这个的，就关于当官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美妙啊。情况公务员的保障已经到了死后的丧葬费，进入体制能升官的人毕竟是少数，能有个稳定而且高于大部分人的收入，连退休后的收入都是企业的2到3倍，死后丧葬费是工资的40个月，又是企业的好几倍。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节目啊， 代价比你想象的要大啊，代价比你想象。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志趣啊，有些人他的志趣呢是另外一种，你在里面就会很难受。有些人呢，他的志趣呢就是当官，就是跟天斗、跟地斗、跟人斗，哎，那这种人可能游刃有余。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观点：中共的8000万基本盘也不是铁板一块，社会崩塌就像雪崩，有这些人大部分也跑不掉。就像最近的浙金暴雷，受损的客户里面相当一部分也是体制内的人，是的，主要是体制内的人，不是相当一部分，主要是体制内的人。八千万里面也是矛盾重重，也许他们自己内部就崩塌了，崩溃了。八千万哪照顾了那么多的，那不是那么。我认为他能照顾的就是一两百万啊，就是那种有级别的一两百万，八千万怎么可能，开玩笑。核心的啊，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部队你怎么可能连士兵这个叫什么大头兵都给你保护起来，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那都是军官才有机会啊。现在的私企面试时最多问的一项就是你以后会不会考公，一些大学生没毕业就已经确定了先考研再考公，一些先考研研究生找不着工作先混一下再考公，反正尽头就是公务员。我听说日本已经招不到公务员，而且公务员的离职率颇高，这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好，他们的产业能赚到钱，毕业生也能赚到钱，公务员赚不到钱。日本政府考虑提高公务员薪资，但阻碍很大，因为一些议员觉得这样会迫使企业提高工资，然后增加企业的经营压力。中日这种对比大概就是高下立判吧，对啊，当所有人都把考公务员进政府作为主要的出路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啊。情况触及以上交护照早就如此，现在是普通职员甚至合同工 OK， 情况老师基本上都要交护照，香港澳门都去不了。情况我爸县城某局副科级，退休六七年，护照还是给组织收了，疫情前他还出国看我两次，当时打个申请组织部就给他护照，这次干脆就不给，我跟他说这次出国回去就跟他们说护照丢了爱咋咋地，给你注销了，你要或者护照丢了啊，那别这么干啊！你交上去呢，你还有机会要回来。你回头你把他惹急了，他给你注销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你连办都办不了。请问你怎么看外交部登记在日本中国公民的信息？不奇怪啊，共产党天天干这种事情。有个借口赶紧办啊，这就是有个借口，就趁着借口，他就想办法控制所有的人，共产党的天性就如此，控制别人，共产党啥都不会就控制人啊。提问：中国的地方税务分局照说应该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垂直管理，但地方政府又似乎可以领导税务分局，请王老师分解惑。基本上是这样，国税局那叫国税局，不叫地方分局，就是国税局啊。国税局在每个地方都是国税局啊，这是第一个，它隶属于税务总局啊，税务总局，但是它也接收地方领导啊，它也接收地方领导，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业务上听税务总局的啊。那地方他因为在地方上，地方也有他的领导权，大概是这样。这个有点复杂，其实税务系统有点复杂，因为原来的地税局给取消了，所以很多原来地税局干的事情 全部国税在干，甚至现在那个叫啥，甚至现在社保都是国税在收，社保国税在收，卖地是国税在收，所以基本上中央政府把所有的权全划了来啊，然后再返还给你啊。听王老师，你觉得香港大火死亡人数对得上吗？香港现在连死亡人数都有可能造假，我没看到造假，我没有看到造假的迹象，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这个数据啊，我相信这个数据啊。如果我们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无法了解的，理解吗？啊，因为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你记住，真相就是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以外全是沼泽。啊，啥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质疑每一件事情的话，当然你可以这么干，但是你就没有时间去找那条小路了。啊，理解吧？啊。王老师说的太对了，我刚从日本东京玩了5天4晚，他们不去我才有机会捡到好机会，吃住花了500多美金，再加上机票免费啊。 OK， 情况日本不是找不到公务员，而是公务员做一段时间后就安静离职，为啥？日本公务员系统分级明确，责任分工明确，系统内转职不是很容易，考公务员的人还是很多，但是会在初试就被请离开，大部分的原因是性向不合。哦，性向不合 ,OK。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